美国安部突击搜查中企汽车零件商，美国会要求五角大楼禁用六中企产品。突破中共海上封锁，菲律宾南海空投补给军舰。日本在靠近中国的西南岛屿进行居民演习疏散。澳洲暂停黄金签证，防黑钱进入澳洲。云南超通经传山泥倾泻，已知18户47人被埋。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23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国家安全部18号突击搜查一间中国汽车零件制造商的美国总部，指控该制造商涉及贸易欺诈，为了逃避美国关税而将部分生产转移到泰国，损害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另外，美国国会正在进一步推动国防部供应链和中共脱欧，要求五角大楼禁止向六间中国企业购买电池。被国安部突击调查的是位于俄亥俄州的美国哈科制造集团总部，该集团在2015年被中国企业青岛三祥控股收购。美国国家安全部是依据去年9月美国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的函件发起这项调查行动。函件指青岛三祥运往美国的产品需要缴纳 25% 的关税，但是公司方面为了降低税务成本，将部分生产转移到泰国，已经加快在泰国的生产速度。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加拉格尔和拉胡德痛斥感是公然的贸易欺诈案件，利用转运逃避美国关税，严重违反美国法律，对美国制造商造成灾难性影响。据了解，青岛三祥主要经营业务是车用胶管和它的组装成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进入了美国通用汽车、奥利莱汽车配件公司、吉利汽车、比亚迪等知名企业的供应链，并且形成长期稳定合作关系。中企子公司受到搜查，中共驻美大使馆相当紧张，指责部分美国人试图将中美贸易问题政治化、武器化，中方坚决反对等等。青岛三祥股价已经受重创，上市股票三祥科技18号低开走低，交投时段一度急杀 11.7%，跌到人民币13.98的低位，美市跌幅收窄，下跌 7.9%， 收市价人民币14.58。而美国国会仍然进一步推动国防部供应链和中共脱欧，已经要求五角大楼禁止向六间中国企业购买电池。根据美国去年年底通过的2024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美国国防部将会禁止由宁德时代、比亚迪、远景能源、益伟理能、国轩高科和海神储能等六间中国企业采购电池。该禁令将会在2027年10月生效，不过这项禁令目前还未适用于商业采购。这项禁令补充了国防授权法先前规定落实美国国防部供应链和中共脱欧的条款，包括限制使用中国晶片。彭博社指出，中国企业在电动车制造所扮演的角色引发部分美国警惕。美国政府2023年制定的通胀削减法细则明确列明，由2024年开始，电动车若果包含任何受关注的外国公司机构制造或者组装的电池组件，以及2025年开始包含任何受关注的外国公司机构提取加工的电池关键矿物，将会无法获得税收豁免。有分析指，中共政府利用低价向世界各国倾销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正在吹嘘出口新三大件，预计今年就会受到各国反倾销调查和关税制裁。另外，法国经济学家阿图斯经过研究得出结论，目前所谓的去全球化实际上是去中国化。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 由2021年的4000亿美元下降到2023年的150亿美元。这种下降只是涉及中国，对拉丁美洲、非洲、东南亚国家以及印度的外国直接投资都在2020年至2023年期间得到大幅增长。中国作为贸易伙伴或者直接投资地的不信任与日俱增。中共对菲律宾在南海不断挑起摩擦，尤其一直阻挡菲律宾在仁爱礁的佐滩马德雷山号登陆舰的补给。21号菲律宾空军采取超低空空投方式，以小型飞机在仁爱礁完成了补给，突破了中共的海上封锁。由菲律宾公开的补给影片看到，一架小型运输机超低空飞行显然成功避开了海上中方海警船的拦截。在飞入仁爱礁空域之后，对准马德雷山号登陆舰附近海域，透过人手将补给逐一投入海中，然后迅速飞走。而在海上早就准备好的马德雷山号登陆舰立即出动快艇前往打捞，由整个过程看时间很紧凑，打捞很完美，几乎排除了被中共海警半路拦截的可能性。菲律宾方面显然有备而来，由公开第一视角的画面可见，除了空中飞机内部具体操作的情况之外，海上这艘废置的马德雷山号登陆舰也都有全程拍摄记录。流程同以往海上运送补给差不多，完成任务之后就开始剪辑拍摄素材，然后对外公开。用于空投的是 C-208B 大篷车侦察机，由美国向菲律宾援助了三架。原本计划是用来增强菲律宾空中侦察能力，可以对南海进行快速有效的巡逻和监视，现在就经常在南海进行相关海域巡逻。在特殊的情况下还可以挂载地狱火空对地飞弹，执行对海对陆的火力攻击，在常规情况下可以乘坐八至到九个人。今次成功空投令菲律宾好自豪，利用飞机空投送补给是突破中共封锁的有效办法之一，令中共无可奈何。日本政府1月21号在日本西南部靠近中国和台湾的鹿儿岛县屋久岛进行一次居民疏散演习，日本军方的自卫队飞行等国防资源亦都启动。日本媒体说现场气氛紧张，岛民都对未来感到担心。美国之音报道，政府组织了大约50个机构，无疑在受到其他国家的武力攻击那阵应该怎样进行急救，并且在岛上的居民疏散到九州本土、熊本县和鹿儿岛市。两个月之前，在日本最西南面距离台湾很近的与那国岛也都举行了一次民众疏散撤离演习。虽然名义上是为了地震海啸的应变，但是当地官员表示这次演习同样适用于应付北京一旦试图武力攻占台湾而怎样疏散撤离该岛居民的紧急情况。岛上的居民同样亦都要为冲突的危险做好准备。去年5月日本政府宣布，为了应付北韩远程导弹发射，计在琉球群岛的石垣岛和与那国岛部署美国爱国者三型反导系统之后，又在位于冲绳县宫古岛的航空自卫队宫古岛分团基地部署同一型号的导弹系统。台湾媒体说与那国岛、石垣岛和宫古岛距离北韩2000公里，但是距离台湾就只有110公里至到250公里之间。这些亦都是日本距离台湾最近的岛聚，因此日本在宫古岛等地部署爱国者三型反导系统，名义上是防备北韩的导弹试射，而实际上仍然是防范中共国。澳洲政府宣布暂停黄金签证计划，这是占全澳洲移民配额四分之一的重大投资者签证和其他商业投资签证政策。目前商业创新投资签证计划 BIIP 已经不再接受新的申请。有研究机构和政府机构说，该签证政策对经济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而且可能成为黑钱进入澳洲的途径。重大投资者签证 SIV 一直以来以中国人为目标，中国人占这类签证成功申请者的 90%。 重大投资者签证要求申请人在澳洲至少投资500万澳元，就可以自动获得永久居留权。这种外国投资者即使每年只是在澳洲逗留40日，亦都可以获得公民身份。而且和其他签证持有者不同，他们无需学英语，年龄亦都无上限。过去10年内，已经有超过7000名中国人获得了重大投资者签证，但是没有申请人因为品格测试而被拒签。该测试的目的是帮助驱逐犯罪或者财富来源的可疑者。中国富商王向默是为数不多的因为品格原因而被取消永久签证的投资者之一。据澳洲人报披露，外国犯罪和腐败的政府官员或者会利用商业投资签证获得澳洲国籍。澳洲知名智库拉格顿研究所在2022年发表的一份报告说，黄金签证计划为政府带来的税收好少，但是为新移民提供的服务就令经济损失惨重。澳洲内政部长奥尼尔在一份声明中说，政府将会对移民制度进行改革，来吸引更多技术移民。暂停黄金签证是改革计划的一部分，今次改革是要吸引外来人才，计划令国家获益。中国云南昭通镇一个村庄1月22日突然发生山泥倾泻，已知有18户47人被埋。多位逃出的村民表示，山泥倾泻的时候曾经发出持续巨响，由于当地气温最高只有大约摄氏0度，随着气温下降，令受灾的民众带来更大的生存难度。多间大陆媒体报道，22日上午5点51分，云南昭通镇红苑塘房镇凉水村合兴村民小组和和平村民小组发生一宗山泥倾泻。官方说，据初步核查，受灾总共造成18户47人失踪。该村村民吴先生向媒体表示，发生山泥倾泻那座山高度有70-80米，被埋的是山脚下低的住户。有被埋的村民被找到，但是已经不幸罹难。凉水村一位村民说，当时我们都睡着了，凌晨的时候天还未光就山泥倾泻，声音好大，仲摇了一下，感觉就好像大地震一样。他起身之后才知道没几远的村组发生山泥倾泻，有好多户人家被埋。昨晚开始落雪，好冻，走出来的村民都在路边，不知道会不会再淋第二次。凉水村中寨组的一位村民表示，事发的时候他家人拿手机录低山泥倾泻的声音，录音有21秒长，能够听到持续的隆隆巨响。该村一名失踪者的家属陈先生表示，事发那阵他和家人都睡紧觉，突然持续不断的巨大声响将他们吓醒，他们穿好衣服之后很快就走出屋外面躲避。但是他71岁的妈妈不幸被山泥淹埋，他妈妈住的房屋离座山更近，离他屋企大约有30-40米远。他远远见到妈妈那栋房屋已经完全被埋，他仍然焦急等待救援消息。另一位村民吴先生表示，发生山泥倾泻的合兴和平村是属于凉水村的两个村民组，位于山脚底下，大概居住了100多户、500多人，多数都是彝族，靠种粟米和薯仔为生。有村民怀疑山坡裂缝和村附近的刘家坡煤矿有关，早前该煤矿在上面开采的时候就开了裂缝，有几年了，后来煤矿又改了位置到下面去开采，可能采煤挖空了，村民怎样阻止都阻止不到。随着农历新年临近， 今次灾难再次令中国网民难过。有网民在微博留言说，天啊，就快过年了，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大家一定要平平安安啊，但愿冇伤亡。亦都有网民质疑中国的灾害点解咁多，火锅店爆炸几十间，山泥倾泻几十宗，小地震几百宗，煤矿倒冧几十个，乜嘢原因？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